西班牙说，那西班牙书呢，虽然只有三章，但是是很浓缩的书，而且因为我们对于圣经的预言不熟悉，所以呢我们对于这个西班牙书啊就会很陌生，所以我想如果我们一节一节来解释它呢，可能对我们的帮助就会大一点。那首先我想我再提醒弟兄们的就是，这个西班牙书啊在53节圣经里面有47节是预言，就是说当西班牙写这些话的时候根本还没有发生。所以如果你要找到圣经有一卷书，一卷的圣经是预言，讲预言，就是预言，说到预言是特别多的，那毫无疑问的是西班牙书，一共是 89%。 我们的全本圣经呢，大概是 27% 是预言啊，几乎是四分之一要强。但是你从来找不到一本书像西班牙书一样，那就是说几乎每一节都是没有发生的。所谓没有发生是指说西班牙写西班牙书的时候还没有发生，那有的现在我们已经应验了。不过这卷书虽然很多已经应验，但对我们还是很有兴趣，原因在哪里呢？因为我们知道说圣经中的预言呢，常常是有近期的应验，有远期的应验。比方说这个西班牙书这里面有一些预言在公元前大概500年、600年左右已经应验了，但事实上呢现在还在应验，因为它是远期的应验。所以我们不要忘记，特别是西班牙书这本书，因为讲到耶和华的日子，所以我们知道和真正耶和华的日子还在将来。但是呢事实上耶和华日子已经应验了，就是说在历史上就是应验在什么，西班牙书特别是指着以色列被巴比伦掳去，那么就是那件事就是西班牙书所说的耶和华的日子。不过那个日子不过是个小影，一直到将来主回来以前这个才要发生。所以我们可以说西班牙书有的已经应验了，有的还正在应验当中。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件书呢严格说来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看我们如果我在寻求主的时候，我觉得恐怕我们要稍微慢一点，那么也许呢我们对这西班牙书那个感受会就更深刻更深刻。那么我想我们今天呢要从第二章开始，那么但是第二章以前呢我们把西班牙书稍微很快的复习一下。那么第一节呢当然告诉我们西班牙和这个和什么呢，和西西家的关系，因为西班牙所讲的那些情形啊刚好和西西家年间的光景完全相反的。马拿西是西西家的儿子，那么你看特别在西西家的时候，你看见西西家所行的一切都蒙神的悦纳。所以我们知道现在呢特别是到了约西亚年间，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可以说因着马拿西的罪，那么犹大和耶路撒冷可以说犯罪几乎已经到了极点了。我们已经看过这个在约西亚年间有一个大的复兴，但那个复兴好像不能扭转整个的局面，那就很明显。所以第一节就讲到那个关系，那第二节以后就告诉我们说神就宣布他的审判。那么一开始耶和华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啊，那个口气就叫我们想起世界末日的事情，因为神当初用洪水灭这个大地就是这个口气的。那表面上好像是讲到将来，但事实上呢我们知道从第四节很明显就说到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那么这个很明显是说犹大也说到耶路撒冷，那么这个时候十个支派呢已经被掳了，所以我们晓得只剩下两个支派，两个支派是犹大跟便雅悯支派。但是很稀奇啊，圣经在这里不是说我要攻击犹大或者攻击以色列全家，讲到以色列十国的时候那是讲到攻击以色列，你读阿摩斯书也好，你读到这个何西阿书也好，那个对象都对着北方的以色列十个支派说的。但是现在十个支派已经被掳了，那么现在呢只剩下两个支派，但两个支派的光景呢并没有因为十个支派被掳他们有任何的警惕，有任何的改变，他们好像功课是永远学不会的。所以这个时候呢 城就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这个犹大是指着那个民族来说，指着这个百姓来说的，那耶路撒冷呢是指着那个城来说。那不要忘记，我们知道说犹大一直是和耶路撒冷连在一起的啊，或者说这个见证的责任，耶路撒冷在圣经讲到神的见证，那见证的责任呢是永远托付给这两个支派的。所以我们在他们怎么会有见证呢，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地方叫做圣殿，当他们有神的同在的时候，里面有神的同在，外面很自然就有那个荣耀的见证。所以按理来讲，神的见证应该在他们中间，在他们肩膀上。虽然以色列十个支派他们自觉来到耶路撒冷，他们自己在撒玛利亚另外设立中心，但是无论如何，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两个支派和那个十个支派就是不同。那个十个支派后来被掳就是被掳了，我们没有听说再回来的。那么这个犹大就不同，犹大后来神伸出审判的时候，他们虽然分散了，他们还是要回来的。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这两个支派是和耶路撒冷和圣殿紧紧连在一起的，所以圣殿非常的重要。就是说，不管十个支派怎么不忠、怎么不真，他们被掳了，但是现在你看，这个责任还是交在剩下两个支派的肩膀上。但是很可惜，他们失败，所以这个手是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已经看过了，然后呢，特别是从第十节开始，耶和华说，当那日从鱼门必发出悲哀的声音，因为鱼门就是这个耶路撒冷是北方的那个门，就是现在的大马士革门。那鱼门是因为当初呢，加利利海的那个鱼啊，都是从北边运来，那么当然就在那附近卖，所以这个叫做鱼门。那这是指耶路撒冷最北边。那么然后呢？这个第二层，从二层发出哀嚎，那就是有北区跟南区。南区呢，就是第十一节这个马各提斯。这个马各提斯其实就是两座山中间的中央山谷。我们说过，整个耶路撒冷有东山有西山，那么整个山谷就像啊打麦子那个臼一样，臼这个马各这个马各提斯呢就是一个臼。就是神现在要把这个以色列像麦子一样放在袖子里面要敲它，那是这个审判来说的。所以现在你看从北到南耶路撒冷都充满了黑暗，所以这里就把耶路撒冷形容给我们看。所以这个不光讲到他的祭司怎样，讲他首领怎样，讲他的王子怎样，而且也讲到耶路撒冷怎样惨遭涂炭。所以用今天我们懂的话来说，那么就是指着什么，就是神见证的荒凉来说的啊。所以我们要说，在所有蒙恩得救的儿女中间，很自然的好像分成两班，一般好像十个支派一样，不关心神的见证，不在乎神的见证，只要那是神的儿女，神的百姓就可以。但是有一般的子民呢不同，他们的确是关心神的结果，但是不是他们很忠心不变的，有时候他们也失败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如果他们一旦有心是为着主的见证，那么你看得很清楚。那么在这里你看见神在这里描写的时候，不光讲说这些人属灵荒凉了，最重要也讲的见证也荒凉，本来我们所肩负那个见证也荒凉。讲到以色列十个支派只讲到百姓荒凉，因为我们知道说他们根本不在乎圣殿，他们根本不在乎圣城，所以你看他们被掳就是被掳了。但是我们的两个支派不同，两个支派的教育跟十个支派就是不同。那70年以后他们一定要回来，为什么他们必定要回来？如果他们再不回来的话，主耶稣怎么能降生在伯利恒呢？如果他们再不回来的话，那么救恩怎么带到这个人间来呢？所以我们就知道说，神总要激动一般的人，他们为着主耶稣的来，为着整个全人类的救恩，他们必须要回到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知道说，西班牙这个先知的是个南国的先知。那么这里的预言不光是讲到神百姓子民的前途，也是说到神在他们中间的见证。那么然后呢，你从14节开始，你发现说，那么这个特别形容这个将来这个什么尼布加尼撒怎样兵临城下啊，然后不光把百姓席卷了，而且他们怎样攻打这个城池。所以这个从14节到 十八节呢，可以说全本圣经里面形容耶和华日子形容的最淋漓尽致的，就这么几节圣经。但大家知道，对这个来说是形容巴比伦那时候的情形啊，但是远的来说，就指的将来我们主要回来。所以你来看第十四节，耶和华的大日临近，临近而且甚快。那么这里讲的大日啊，我们要知道说，这个耶和华的日子不光是日子，圣经特别讲的大日。那么这个就很有意思了。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约珥书？我们大家看看约珥书，这个也是连在一起的。约珥书第二章第十一节，我们看后半句，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当得起呢？所以我们永远要记得，在圣经里面讲到耶和华的日子，它是用大日来形容，而且大而可畏的。所以呢，我们说西班牙呢，我们知道他就把其实这些话，有的他是从约珥接过来的，有的从厄巴底亚接过来，有的从耶利米接过来。但是不管怎么样，到了西班牙，好像把神所说过的话把它综合上来。所以我们知道说，没有一卷书那个审判的严厉像西班牙书这么严厉，那也没有一本书形容耶华的日子，形容主的日子，形容的这么淋漓尽致，这么可怕的啊！所以你看，所以下面呢，他怎么说呢？他说，乃是耶华日子的风声，勇士必痛痛的哭嚎，那也是愤怒的日子，是极难困苦的日子，是荒废凄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是吹角呐喊的日子，要攻击坚固城和高大的城。这个坚固城就是耶路撒冷。那前面有的是形容百姓，但这里很明显是形容这个城，应该是坚固城，应该是高大的城楼。当以色列人他们的光景正常的时候，那么这座城所代表乃是神的见证。然后第十七节，我必使灾祸临到人身上，使他们行走如同瞎眼的，因为得罪了我，他们的血必到处如灰尘，他们的肉必被抛弃如粪土。那么这个的确是那个时候真正我们在那时候所发生的。然后第十八节，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他们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好，就这句话又把我们从耶路撒冷又勾回到全大地，就是故意勾回到第二节。所以你如果仔细读西班牙书啊，它好像绕个圈子，从这里开始绕到最后又回到原点。它起头是讲全地，现在呢最后也回到全地。我们要记得，不过呢在这个全地里面有一块地，那块地呢在神的感觉里面还也就代表全地，那就是迦南美地，那是属灵的块地方，那是在地的天堂，人间的天堂。这个就是迦南所代表的。所以一面讲到这个神的愤怒的火必烧灭全地，一面指着迦南美地，但同时呢也是指着就着整个神的心意来说，你知道神当初是把这块地给我们，所以圣经说耶和华人民在全地和其美。所以这里是两步的进程，一个呢是指着在神的心目中，你看整个的地球呢是他的旨意要通行的地方，所以他教导我们祷告说，我们在天上愿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这个地乃是要叫神的旨意能够得到彰显。但是后来不是整个地充满了偶像，充满了毁坏以后呢，结果神就把一块地特别赐给亚伯拉罕。就当所有神的旨意在别地方不能通行的时候，在那块地上能够通行，所以神就用迦南地就代表了全地。所以明白吗？所以等到这个迦南地遭受涂炭，最后你就知道是将来整个的地球遭受涂炭。所以这个我们是从两个，所以我们如果懂得救恩的历史的话，我想这个两层的意思很清楚，这个中间是有关系的。好，然后最后一节就是说第一章最后一节呢，他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毁灭这地的一切居民，而且大大毁灭。那么这个就完了。 那么全西班牙书啊，我们知道很自然的可以分成三段，哪三段呢？就是你看哈，这个这里有一句话叫做愤怒的火必烧灭全地，这是第一章最后一节。还有你读第三章第八节最后一句，我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前面说他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后面说我的愤怒必烧灭全地。所以弟兄姊妹你注意哈，就这个烧灭全地，愤怒的火烧灭，当然都是神来说的，不过第一章的后面是第三人称，那么第三章第八节呢是第一人称，他说我的烈怒，就我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所以呢愤怒如火烧灭全地刚好是两个相同的字，就把整本的西班牙书分成三段啊，我想很清楚。所以第一章是一段，然后第二章呢到第三章第八节是一段，然后最后呢就是最后你看这个最后是什么，最后第二十节，二十节最后怎么说呢，他说我使你们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就必使你们在地上的万民中有名声得称赞，这是耶和华说的。那弟兄姊妹我请问大家，这个你们这个都是被掳归回的人，在地上的万民中或者万国中有名声有称赞得称赞，这是耶和华说，这什么意思？这是个见证来说的。我们说这个弟兄很有见证，在学校里很有见证，什么意思？只是在学校里他有名声得的称赞来说的，神在他得着荣耀。那么如果一个教会能够代表神的见证，你看在教会里面，你看这一班人就有了名声，就得的称赞。所以现在我们看见最后，在整个西方也是最后给我们看见那个见证的。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件事，从表面上是讲毁灭毁灭，而且就说我的愤怒已烧灭全地，你看很自然的就把西班牙书就分作三段了啊。那刚才我们所看的第一段第一章好像是一个巡回，你看见没有？我们已经看见过根本是第一个巡回，第一个圆圈。那么最后呢我们看见是这个他说他的愤怒如火必烧灭，这是第三人称的。但是到了第二章你看见不同了，第二章你看见神自己在那里说话。所以第二章第一节说，不知羞耻的国民呢，你们应当聚集，趁命令没发出，日子过去如风前的糠，耶和华烈怒未临到你们，他发怒的日子未到以前，你们应当聚集前来。所以这是第二章的开始。那现在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光看第一章读到最后，好像我们觉得神的审判那个日子就是果然要来到了。但是现在问题在这里，在这种情况底下是不是一定要注定毁灭的呢？不是。所以这就是第二章就给我们看见，虽然神有愤怒神有正义，但神还是怜悯的神。在这种情况底下，特别是这些特别是耶路撒冷这些奔赴神见证的人，那在这些人里面你看见神对他们有呼召的，神对他们有呼召。所以这些还没有完全被掳到北方，还剩下两个，所以这些已经是剩下的人了，两个支派。那么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神怎么说的呢？所以你看见神的拯救，虽然在神审判中间，但是那些守护他的人，那些与神有约的人，你看见这里还是有一条逃生之路的，这里还是有，还是有，并不是这是一定要从那里经过的。所以这个不只是发生在这个公元前六百年那个时候，今天也发生在现在，也发生在将来。所以如果我们讲到将来的大灾难要发生，那不要忘记这个就是耶和华的人。我想我们曾经说过，这个九一一事件不过是新恐怖主义的开始和诞生而已，前十年已经在酝酿了，我没有想到现在忽然间所面对的战争是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个国家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果这个只是小影，
将来呢，你等到第六号的时候，你看你心空不足要达到最高峰，所以也是一样的，你看见吗？这些西班牙的话，是也应该应用在我们今天，就是当我们真的面对要来的大灾难以前，我们要怎么办？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这些话也是对我们来说的。我们知道那些事要来，我们知道是大灾难解决是不可以避免的，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主的话很清楚，这是将来的预言。所以我们知道是今天不错，这个心恐怖主义是就带走了大概是3000人左右，但到那一天我们说过最少是20万万人，到了那天是山雨已经来了。我们今天9月11号呢不是山雨，9月11号呢是风满楼，所以我们说山雨一来风满楼，所以等到你看见风满楼了，你这山雨很快就要来到。所以你看见吗？这个第几节啊？这个第一章第14节，耶和华的大日临近，临近，临近，而且甚快，重复的，你看见没有？这个不光是临近，而且临近，而且甚快，所以这是完完全全我们意想不到的。但是你知道，在这里神有个信息，我相信，尤其我们经过九一以后，我们相信说第二章一开始对我们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那么，就对一般的人来说，你知道这是神借的西班牙怎么说呢？不知羞耻的国民啊，这个国，这个神当初所拣选这个国家，在神面前，神怎么形容他？说你是不知羞耻。这个不光是国民，也指的整个国家来说的。那为什么呢？因为神对以色列国的确有期待，希望他们能够借着他们能够肩负神自己的见证，告诉全世界说只有神是独一的真神，就很可惜他们自己也拜了偶像了。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先知用了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话，不知羞耻的国民啊。所以你可见说今天那个以色列人中间的光景到一个地步，他们的感，他们的良心已经麻痹了。这个以色列百姓本来起码他们有个共同的良心，那个良心他们对于什么反应有感觉的，不是没有感觉的，对于自己所犯罪堕落的行为，对自己犯罪，对自己得罪神的光景，他们有感觉的。但是你知道这个最可怕的行为就是我们没有感觉了，就没有感觉了。所以你看见吗？这里说不知羞耻，你看见吗？这个神的话多么严重，他的确很严重，很严重。那么现在是不是神对这些人就放弃了？没有。你西班牙知道是没有多久以后神的审判就要来了，没有多久以后你看耶和华的大日临近，临近而且甚快。那么结果有没有希望呢？这些人是不是非要经过那里？不，你看见没有？神还是给他们机会。所以神说不知羞耻的国民啊，你们应当惧怕。所以每什么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落到这种情形，你看对神对教会的今天的这个呼召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既然失去了圣灵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在教会中间应该充满感觉的。许多时候我们得罪神，我们应该充满羞耻，我们在什么地方不对，不需要别人来批评我们，我们自己还有感觉的。但是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你是访问许多神的儿女，你很明显在弟兄们中有些很明显的错误，但是你没办法改正的。有人就他没有感觉，他根本不觉得这是错的。但如果你和神的话一对，你就知道是已经错得很厉害了。所以今天的难处在哪里？今天难处教会不光是堕落，今天教会不光有错误，但是难当教会堕落的时候，或者教会落在错误里面的时候，我们自己没有感觉。所以你看见没有？这个神当初就用很严厉、很严厉的话。结果你看说，你们应当聚集。那我们在这个聚集，根据约珥书，那是几个元素会，那就叫披麻蒙灰来说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聚在一起，不是在为着社交了，现在聚在一起，不光是为着在主面前讲过不，现在大家应该在这里做悔改的时候。那所以我想，我们好不好还是再看一下约珥书。看一看约珥书，约珥书那里就讲得很清楚，在这种情形底下应该要怎么做。约珥书第2章，
第十五节，我想这个很清楚了。你们要在西安吹角，分定过祭司的日子，宣告严肃会，聚集众民，使会众自洁，招聚老者，聚集孩童和吃奶的，使新郎出离洞房，新妇出离内室。你看这都变成非常的，你看你平常的时候当然是平常，但是侍奉耶和华的祭司要在廊子和祭坛中间哭泣，说耶和华，求你顾惜你的百姓，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列邦管辖他们，为何容列国的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遇到要发生的事的时候，你看见吗？这个时候神怎么说？神说你们应当自洁。那要严肃会什么意思？就是大家要自洁，要禁食，甚至于孩童要找来，吃奶的要找来，新郎的要出离洞房，新妇的要出离内室，而且呢，那些特别有责任的，像祭司，他们要在廊子的祭坛中间哭泣，说耶和华，求你顾惜你的百姓。那这个祷告有用吗？这个祷告当然有用。我们怎么知道呢？第十八节，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连续他的百姓。所以我们知道，这不是没有路，还是有路。不是说教会今天一定要堕落到不可收拾，不是说今天神的百姓一定要堕落到完全不可收拾，然后是神的审判，不一定。所以很清楚，你看见吗？神呼召他的百姓悔改，神今天来说，神呼召他的教会悔改。所以下面怎么说呢？他说：“趁命令没有发出，日子过去如风前的糠，耶和华的烈怒未临到你们，他发怒的日子未到以前，你们应当聚集前来。”这两次应当聚集前来，所以这是对于整个以色列人说的，或者说用今天翻译成我们今天的话来说，这是对全教会来说的。但是第三节就不同了，第三节呢乃呼叫得胜者，就是说当大体的以色列人全部荒凉失败了，但你不能说里面没有得胜的，有。谁是得胜者呢？得胜者就是当大体的以色列人他们都落在水平线以下的时候，那些人还站在水平线上，他们不是特别的好，他们乃是维持当初神要他们所维持的。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你看神在这里呼召什么？他说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啊，那这些人呢那是谦和的人。你记不记得亚伯拉这个，你记不记得米利安对付他的这个对付这个摩西，因为他取了古神的名字，然后呢就批评他，还有亚伦也这样。结果你看神就出来表白，他说什么？他说我的仆人比任何人都谦和。所以我们知道说为什么？因为他遵守耶和华的典章。所以这里给我们看，有一般人呢那是得胜者，这一般人呢是谦卑的人，这一般人呢是愿意披麻蒙灰的人。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明白什么旨意，真的遵守耶和华的典章，那这些人他的对峙骨永远他永远是不是应着形象。你看见他们怎么样，他都是弯下，都是愿意折服，让神来折服他的。所以这些人呢乃是谦卑人。那这些人就是在所有这么多人里面，他们仍旧站在神旨意里，他们没有落到水平线底下。所以这个就是这里就是圣经的旧约和得胜者。那么你把它翻译成新约的话，那就是启示录的话。你看启示录也是教会荒凉了，本来写信是写给长老，写给执事，写给众圣徒，那是教会正常的时候。所以等到教会荒凉的时候，你看你只写信给教会的使者。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见说，这个你看得很清楚，这个神呼召一般的人，那这些人他们是谦卑的人。你们应当，那对于这个谦卑的人应该怎么做呢？你们应该怎么做呢？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其实他们又不寻求耶和华，他们怎么能遵守耶和华的典章？可见他们已经寻求过了，不过他们要再寻求。当寻求公义和谦卑，圣经明明说他们是谦卑人，他已经谦卑了，但是呢他们要更谦卑。
所以就是你，你看见了，谦卑就是把我们放在低处，但是已经放在低处了，现在神要呼召他们，要比从前更卑微，要行出公义，要行出耶和华。什么叫行求公义？行求公义就是行求耶和华。换句话说，要行求耶和华的名，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下面说，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那感谢主，当大灾难来到，当这个神发怒的时候，有一般人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把它藏起来了。那这个人是谁呢？西班牙是代表。西班牙在那个时候，你看见他就是那个人，因为西班牙的意思是耶和华所隐藏的，所以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这个意思就是神是要把它藏起来的。那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没有，这个就是神对于不圣者的呼召。我们已经够，你已经够谦卑了，这是谦卑人，但神说你要再谦卑。不错，他们已经遵守耶和华的典章，耶和华典章。但是神怎么说呢？神说你要寻求耶和华，意思是再寻求耶和华，寻求他的面。这个时候呢，他就把你隐藏起来了。那么这句话需要另外一句话来解释，我想我们就会很清楚了。好吧，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二十六章，以赛亚二十六章，以赛亚二十六章。第二十节，这是很重要的一节圣经，就跟刚才我们所读连在一起的。我的百姓啊，你们要来进入内室，关上门，隐藏片时，等到愤怒过去。那第四节呢，这里没有隐藏，你看你隐藏片时，因为我们知道说神的怒气只是一夜之间，他的慈爱乃是一生之久，所以我们要记得，今天如果神的大难临到这个世界的话，我们知道唯一的拯救，今天我们唯一的一条路在什么地方呢？唯一条路就是你们要来进入内室。那弟兄姊妹，关上门，隐藏片时，等到愤怒过去。那这些圣经放在以赛亚，我们还不懂。但是我们读过马太福音，我们就懂了。你记不记得主教我们祷告怎么祷告的？他说你要进入内室，然后祷告在暗中的父。所以这里很明显是指的寻求耶和华的面来说的，清楚吗？讲到隐藏，就什么叫隐藏呢？隐藏就是进入内室。那么大家都知道，犹太人呢，他们这个比如说讲那个话的时候，他们每一个人的房子，每一个人的这个房子啊，他们都有内室的。那个内室呢，都是藏宝的地方，所有的宝贝都放在那里，这是内进入内室。那么，所以主耶稣什么意思？主耶稣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人也有内室，我们这个人身上什么地方是藏宝的呢？主耶稣保罗的话告诉我们是有这宝贝放在这瓦器里。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知道说主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不过是瓦器，现在呢宝贝放在里面，那宝贝所在的地方应该是内室的地方。那弟兄姊妹，神的灵住在我们的灵里面，所以进入内室呢，就是我们来到深处就关上门了。你这里叫关上门，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被神隐藏了。然后下面怎么说？等到愤怒。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这个就是基督徒的目的。所以如果你仔细读诗篇的话，每次讲到避难所，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那弟兄姊妹是指着什么来说的？就是指着神把我们隐藏起来了。我们隐藏在什么地方呢？我们隐藏在身体。我们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你呼天唤地也没用，那个时候你一定要回到灵的深处，然后呢，他就把我们隐藏了，让我们谦卑再谦卑，让我们寻求他的面，让我们寻求公义，那他就把我们隐藏了，然后这样呢，我们就能够等到愤怒过去。所以我想这是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秘密。西班牙这里告诉我们说，做一个基督徒有一个秘诀，许多时候你看见好像神的手临到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不懂得，
比如在我们身上也这样，所以我常常说，我们一直注意到外面的宾拉登，忘记我们里面有个宾拉登。那外面的宾拉登现在哪里还不知道，到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所以你每次现在你去坐飞机啊，回来都好像从战场上回来一样，所以感觉一定这样的感觉。到时候你上机场还要脱鞋子，还要找几个动作等等，很麻烦的。但是弟兄姊妹，这些外面的恐怖分子，不过提醒我们说，我们里面一个人堕落犯罪以后，弟兄姊妹，我们里面不知道那个宾拉登藏在什么地方，这个恐怖分子不知道在圣里面，在圣里面在哪里，我们不知道。如果他什么时候一造反，你知道这个就把死亡就造反。所以这就是呢，许多时候我们身上，你看你就知道说，因为我们人已经堕落了，所以你看你说罪，人人都有罪，我们知道死是从罪来的。那病呢，就是因为人有了罪以后，在还没有进入死亡以前中间的东西。所以这就是呢，每次我们生病，当我们经历着许多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承认一件事，就是我们这些人是堕落犯罪。如果不堕落犯罪，这个病不可能临到我们了。我们虽软弱，就是一人堕落犯罪。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撒旦就是要杀人的，你不知道他的细胞的哪一部分动动手脚，你不知道啊。我们知道说这个像前不久这个狂牛症，不是在欧洲不是有狂牛症吗？这个英国不是有口蹄疫吗？那英国的很多的人就认为说，他们不相信，他们就不知道怎么会有口蹄疫的。他说很可能就是恐怖分子带了个针筒，不知道怎么弄，不知道怎么按住这么一弄，稍微动一下手脚，然后你看就是到处就是口蹄疫的。所以我们知道也是这样。今天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要相信，我们要知道说，因着罪，死是从罪来。所以因为罪没有离开我们，所以死就没有离开我们。死既然不离开我们，那现在问题就是说，今天到底这个细胞听不听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还是相信说，今天既然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身体应该要听这个心思情感意志的话，然后呢，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人应该还是要受圣灵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说过，今天在主回来以前，主没有脱离我们这个必死的身体，主没有脱离我们这个叫我们脱离这个必朽坏的身体。所以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心脏会跳得快一点，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这里不对那里不对一点。那弟兄姊妹，这就是主呼召我们的时候。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看不管什么事，不管天旋地转，不管什么事发生，让我们记得，我的百姓啊，你们要来进入内室，关上门，隐藏现实，等到圣灵过去。弟兄姊妹，我每个人都要做示范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这个苦难临到大地，这个苦难临到我们的身体，这个身体是必朽坏的身体，我们一生下来我们就是这样嘛。但是感谢主，有一天我们蒙恩得救了。所以按理来讲，弟兄们，现在我们的身体是为了主，根据圣经的话说，主也为着我们的身体。所以有一阵子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应该寻求主的面，但愿因着寻求主的面的缘故，你看有许多事能够不临到我们身上，让复活的大能能吞灭那一切的死亡。所以弟兄们，你看见很多东西就停住了。我母亲据医生判断，他是应该有卵巢癌的。那么到了他已经快九十岁了，那么根本不能够开，根本是不可能开刀。那对着医生来说，这个看那个样子就是几个月的事情。但是很稀奇，我母亲在这里有一个祷告，那个祷告就说，主啊，我还有几件事没有完，求你听我的祷告。所以我们很稀奇，我们果然看见主听母亲的祷告。那么如果医生没有判断的话，那个东西是在那里，那个恐怖分子是在那里，那个灾难好像就在周围。但是感谢主，我们相信说，就是因着我母亲的祷告，到今天已经几年了，她还是，虽然她软弱，但是我们感谢主，她还是能够健康的活着。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弟兄姊妹，并不是所有的事都是按照我们所想象的，许多时候环境临到像台风一样，
环境领导像个大灾难一样。
弟兄姊妹，人就是我们在上课，
如果我们去学的功课，如果我们去谦卑的话，就说我们要寻求谦卑，所以称呼我们的谦卑人了，那就证明说我们的谦卑还不够。我们已经是遵守耶和华典章了，那应该常能寻求主的面，主是借着这一件事件事叫我们更寻求他。所以弟兄姊妹，感谢我的百姓啊，你们要来对你牧师关上门，隐藏圣旨，等到什么呢？等到神的过去。不要记得，一月虽有哭泣，晨起必要欢呼。对于我们爱主的人来说，弟兄姊妹，每一件是对他属灵的意义。你看一看，你的背后一定是复活，因为主让我们所经历的乃是死而复活的能力。保罗身上是如此，在我们身上也是如此。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在今天医学是很发达的，不错。那么，而且我们知道很多很多的定律，但是不要忘记，有一件事我们还是要记得，就是主的话，就是西班牙的话。但是我们能像西班牙一样，能被神隐藏起来，感谢主。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这个人就会蒙了极大的恩典。我不是跟弟兄们提过，有一次我到这个说 Allentown， 就是有一姊妹她早晨读圣经，有一个数字在她里面，就是911，她不知道为什么是911。所以呢，他就把圣经就打开了，他就翻到啊诗篇91篇，刚好是诗篇91篇。然后第一节，我们来看看这诗篇91篇第一节，他说：“住在至高者隐逸处的，比住在全能者的隐下。”那他后来他起来不知道，这是九月是九一嘛，91篇一节嘛，这不是911吗？所以他起来不知道，后来看了新闻，看了电视，才晓得所发生的事。他在晓得说，原来主是用这句话来安慰别人。所以我在台湾的时候，有一次这个信息就是圣经中的91，那圣经91就是诗篇91篇第一节，那就是告诉我们说，当你碰见911的时候，是哪一句话最能安慰我们呢？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你住在全能者的意思。那根据鸽子之歌啊，你知道说这个鸽子在哪里？鸽子是在草原的隐秘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至高者就是表示说，今天所有的地都在我们的底下。这个至高者的隐秘处，必须在全能者的印下。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进入内室，关上门，我们就被隐藏，就隐藏在什么？他的全能的翅膀底下。所以第二节说，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我们遇到苦难，我们的避难所是什么？就是我们躲到神的同在那里，躲到神的面前。平常我们离开神很远，平常我们一种交通非常非常的远。我记得我永远不会忘记有一个姊妹，年轻弟兄，当我他其实比我更年轻。那么我就是几十年前，他对我问一句话，他说：“弟兄啊，如果主耶稣明天就回来，你见到他会不会觉得很陌生？”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天天不是与主有交通的，我害怕就是说，等到主真的回来，我们不太认识他。如果我们天天与他有交通，那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不管是有什么事发生，你看见他是我们的避难所。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要做一个隐藏的人，让主把我们这些人把他隐藏起来，常常见他的面，常常与他有交通，接受主的安慰。然后你看见第七节，第91篇第七节，虽有千人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也不得人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我们应该有的经历。我记得倪弟兄大概快30岁的，他的病很厉害，有的心脏病很厉害，有的时候这个讲道讲一半，这个吐出血来，那么他把这个手帕一捏，他继续讲下去。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在很多地方，按理来讲，这些血、这些苦难，很容易叫人就看到了。但是感谢主。你看我们弟兄能够学习，虽有千人扑倒在你的旁边，万人扑倒在你的右边， 他的医生告诉他说你不必来看了，他说你下次你不必来看了，你这个病你看我们这里有一个病例比你更轻的他已经走了，那现在你也不必来了，我这个也不要赚你的钱。后来呢结果发现呢那个医生比他走得更早，所以他特别去买了几件东西来纪念。结果我们的弟兄他30岁得的这种病，但是到69岁才对主解决。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弟兄个子长得高高大大，看上去身体很好，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这个是临到他的时候，主就借着这个他带领他做一个真正进到那些常常与主有交通。你看见那个复活的大能，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得的生命是个复活的大能，这个生命里面有复活的大能，这个复活的大能就能够吞灭一切的。有的时候你要去祷告聚会，哎呀，有别的聚会还可以，一听这祷告聚会啊，这个祷告聚会这里也不对，那里也不对，这个头也痛了，那里也不对，所以最好今天就不去了。但是很稀奇，如果你靠着主的恩典，你真的让复活的生命彰显的话，你看见一到了祷告，你一开口，你看见那个生命就吞灭了我们的死亡。结果聚完会以后，你就觉得很轻松，你否则的话，你在家里也看电视也看掉了。所以我们看见了，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学习一个功课，这些是灵道，乃是把我们带什么，乃是把我们带到主的面前去。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主在要他回来以前，他呼叫什么，呼叫这些人。我们还来再看一个地方，第10篇83篇，83篇第3节，他们同谋奸诈要害你的百姓，彼此商议要害你所隐藏的人。那弟兄姊妹，我们说过这一段圣经啊，是应验在今天，因为我们说过后面不是以东人以斯玛利人呢、啊，然后他们联合起来说来吧，我们要将他们歼灭，使他们不再成国等等等等，他们要结盟，然后最后他们说一句话，他说我们要得神的住处作为自己的产业。那弟兄姊妹，今天在以色列，你看见大部分的人都不信主，只有少数人，他们还等候弥赛亚，很稀奇。那这些人呢，圣经称他做隐藏的人。这些人可能还不到10%，是这些人相信弥赛亚要来，是这些人是把第3个圣殿的材料都准备好了。那这些谁呢？这些人你记不记得？就是。但以理书那里所告诉我们的，就是在这公元前20世纪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有一个叙利亚王，那么那个时候他把偶像要带到以色列，结果你看见那个时候有一般的人是隐藏，那对于以色列人讲到是很大的灾难，但是有一般圣经告诉我们说有民间的智慧人，那这些人呢是这个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的提到的。那他怎么说呢？我想我很快的说一下，他说是认识神的子民，是民间的智慧人。那这些人呢，他们并没有跟随偶像，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一段事情就告诉我们，将来基督要来以前，这些事要发生的。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现在我们要离开大灾难应该不是很远了，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吗？的的确确在以色列人中间先把有一些人把它隐藏起来，否则怎么可能呈现圣殿呢？那么你看这里有一些人是傻瓜，大70%根本不相信神，不相信圣殿，其中有20%是非常有宗教的，不是马马虎虎就是的，马马虎虎的犹太教徒，但是也许不到10%的神把他们隐藏，名字只有神知道他们。所以弟兄，这些人都是西方人。所以我们将军在主回来以前，特别大灾难要来到以后，神乃是呼叫一般的圣者，这些人呢乃是神所隐藏的，在属地的子民中间神有隐藏的，在属天的子民中间神也有一般隐藏的。所以我们将军说这个西班牙的书的应用是两面，一面是用在属地的子民身上，一面是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样弟兄姊妹，我们就看见西班牙书对我们就很有帮助。我们再回到西班牙书，现在西班牙书现在我们已经看完了这个第3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大灾难要来到，审判的时候要临到的时候， 那么这不是没有路的。神对于不知羞耻的国民开了一条路，那条路就是你们应当去。我不知道在这么多的聚会，今天那么多的聚会里，有几个聚会真的是接受神的呼召，愿意来到神面前，愿意披麻蒙灰，就像这里的呼召一样。但是不止如此，在神知道他为自己还留下七千人没有向巴黎去，但这些人呢，神要他们隐藏起来，神要叫他们进入历史，关上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相信说，这些日子是我们常常与主交锋，是常常寻求耶和华面的日子。为什么？因为这证明说，最后你看见是谁最后把神的见证带回来的。或者我这样说吧，这个最后怎么会是你们被掳之人归回的，就比使你们在地上的万民中有名声得称赞呢？你看见神在那里毁灭的时候，你看那些人都走了，是谁留下了？因为这些人是等候怒气过去，不过是隐藏废弛，然后他们保留下来的。他们好像经过方舟被保留下来的一样。所以将来见证在谁的身上呢？见证呢在这些人身上。所以弟兄姊妹，我想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个挑战，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呼召。然后呢，从第四节开始，那么西班牙就继续说了。那么下面呢，就说到这个周围的列国要受审判。那你看见吗？这个就是世界在审这个。我们知道很明显的，以色列是以色列，以色列周围就是代表整个的世界。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不光以色列受审判，周围也受审判。那么这个周围的列国呢？你看，先是提到腓力士，腓力士就是今天巴勒斯坦。所以我们不要忘记啊，这个一直早期的你读圣经，你看腓力士人就是和以色列和平共存的，你去读根本没有把他们赶出去，虽然神把迦南地给了以色列。所以大家都知道说，这个腓力士人是从埃及来的，也后来也进到迦南，以色列人也从埃及来也进到迦南，从表面进是这个什么起点跟终点都很像，但是过程不同。我们的以色列人呢是经过了红海，然后又过了约旦河才进下来的。所以这是代表说，表面上你看见大家都很像，但是问题就是在我们身上有没有过两道水呢？有没有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带我们过红海，这个世界被丢在后面？有没有十字架把我们置于死地，把我们这块石头埋在约旦河里面？那弟兄姊妹，那就叫我们把我们自己丢在背后。那如果这样的话，就经过十字架工作的结果，你看这就是以色列人和这个腓力士人不同的地方。你读历史，你看见这个冲突常常就是什么，就是腓力士人和以色列的这个中间的争执。那么你看看我这个五个指头，我们常常说过都代表以色列地。那这个是沿海的平原，称作腓力士人地。那这个就是犹太山地的。那么你看见吗？虽然他们都在迦南美地，但那个你读圣经，这个在争执从来没有停止过的。所以你看见从这个山往沿海平原，你慢慢往下走，那个山坡的一片的山坡地，那个山坡地一面是山坡地，但另一面也都是要塞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腓力士人就是要这样的爬到山上来。那么他们为了防他们的缘故，所有重要的要塞从东中是散布在那里。所以我们晓得说，在早期就是这样子的，那到今天大家知道还是如此。我们知道这个腓力士人后来翻作巴勒斯坦人，这是钦定本的英文圣经，所以后来呢，那个地方就叫做巴勒斯坦。那其实我们的尤其是嘎嘎那块地，尤其沿海平原那一块地方，那毫无疑问的可以说是当初就是腓力士人他们所在的地方。所以呢，现在这里，所以你看见吗？在这里，这里告诉我们说，腓力士人要受审判，还有摩亚亚门要受审判。腓力士人在西边，这个摩亚亚门在东边，在约旦河外。然后三二节呢，古实人在南边，然后呢，下面十三节要毁灭亚述，亚述在北边，所以在这里很清楚啊，这个周围的列国，一个是西边的腓力士，东边的摩押和亚门，南边的古实，还有北边的亚述，
神都要审判他们。那大家不要忘记，神常常用这些列国来管教以色列人，所以什么时候以色列人不对了，你看见神就兴起；什么时候以色列人顺服神的时候，你看神就叫周围非常的平安。但什么时候他们一不顺服了，你看见他们就与以色列人为敌，所以很清楚，他们争执是一直在他们周围。那现在呢，西番要一个个告诉他们说，这些列国要受审判的。所以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神向来用世界来对付他的子民，来对付他的子民，来管教他的子民。所以呢，因为等到百姓受管教的时候，你看他们在神管教的手底下。可是呢，等到他们学会了他们功课以后，然后呢，因为这个周围列国管教他的百姓是不义的，他们杀害百姓是不义的，所以最后呢，他们也受了审判。所以你现在我这个西班牙呢，就告诉这个我们说，你看不光是以色列受审判，你看周围的列国，这个世界也要受审判。所以下面这些话呢，果然是一预言，就是说当这个西班牙写这段话的时候还没有发生。比方说第四节，加沙必至剑气，亚斯基伦必然荒凉，那这都是非利士人之地。还有呢，亚斯出的名以格伦也被扒出来，所以你看这里有加沙，有亚斯基伦，还有亚斯出，还有以格伦。那圣经里面讲到非利士人之地一共是五个大城，少了一个，少了一个加特，是吧？啊，那么这里面呢，我再说有加沙，有亚斯基伦，还有亚斯出，还有以格伦。那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没有多久以后呢，我们知道说这个以非利士人呢，他们要被侵略了，所以加沙必至剑气，亚斯基伦必然荒凉，人在这里必赶出亚斯出的名。那么这句话很有意思啊，这个在以色列那块地方，中午是非常热的时候，所以中午没有人要打仗，中午连阿兵哥都要睡觉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又非常非常热嘛。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在正午被赶出亚斯出的名的话，那就表示那是很不平常的时候，根本平常很少很少这样是发生的。所以你怎么知道这个他们要睡觉呢？我有一段圣经，所以这个你可以考考其他的人，就是你怎么知道这个圣经说有人要睡午觉，甚至有睡午觉的，很快提一下，就是撒母耳记下第四章第四章第五节，你看到没有？第五节，一日比路人临门的两个儿子利甲和巴拿出去，约在午热的时候，你看午热中午最热的时候，到了伊斯波色的家，伊斯波色正睡午觉啊。所以你看，这是圣经中的午觉。所以你就晓得，在以色列那块地方，到了中午睡觉，表示他们是最热最热，所以没有人打仗是那个时候打的。但是你看，那么亚斯都就这样就沦陷了，还以格伦呢也被扒出来，那住沿海之地的基利提族有祸了。那基利提呢，就是圣经的格里底，就是提多书的格里底啊。我们的格里底这个岛啊，就在地中海的一个岛。那么提多书呢提到他，那么提多呢就在那里做使徒的。那么这个就告诉我们，当初最早非利士人是从那边过来的，是从那边过来的。所以说住沿海之地的基利提族有祸了，那沿海之地就是非利士人。迦南非利士人之地啊，耶和华的话与你反对说，我必毁灭你以致无人居住，沿海之地要变为草场，其上有牧人的住处和羊群的圈，这地必为犹大家剩下的人所得，他们必在那里牧放群羊，晚上必躺卧在亚斯基伦的房屋中，因为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眷顾他们，使他们被掳的归回。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仔细去读圣经，你就晓得这件事是果然应验了。不过我想我稍微提醒大家一下，这个西班牙书啊和什么呢，和这个阿摩斯书刚好差100年啊。我们说过阿摩斯书就是地震前2年他说预言， 那么而且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北的北国支派十个支派还没有灭亡，那么这个是一百年以后。那么如果你读这个阿摩斯书，你也发现那里有讲到什么，有讲到周围的列国受审判，所以这些列国三番四次的犯罪，明明讲这样，也讲到腓力士。那么讲到腓力士的时候也是讲四个城，也是加沙，也是亚述基伦，也是亚述出，还有一个人，就是找了个家伙很稀奇。所以我们知道事实上西班牙和阿摩斯书是前后呼应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阿摩斯所看见耶和华的日子是以色列七个支派怎样被亚述掳去，还有几个两年那个五十两年一大地震来说，就是耶和华的日子。但是西班牙所看是两个支派被掳去，所以这个是两个要加在一起，你看，然后整个以色列全部被掳走了。所以要大家记住，但是呢，你如果但是我们知道，当神审判他的百姓的时候，你看他也审判周围列国。所以阿摩斯书讲的腓力士，这里呢也讲到腓力士。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他在什么时候这个预言应验呢？我们就要看一下这个耶利米书第四十七章，耶利米书第四十七章第一节，法老攻击加沙之间，有耶和华论腓力士人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那四十七章。那么很稀奇啊，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有人是谁攻击加沙呢？加沙就是那个最重要的城，就是腓力士最重要的城。结果是埃及，因为是埃及法老嘛，所以法老攻击他。那这是一面的故事。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以这个埃及呢，那个时候因为他是攻打这个尼布加尼撒，要攻打这个巴比伦。所以呢，这个时候你看见这个加沙就遭难了。那么这就是这里说的。但是如果你读第二节以后，耶和华如此说：有水从北方发起，成为仗义的河，要仗过遍地和其中所有的等等等等。然后下面讲的加沙怎样成为光星，那这很明显就是当埃及跟巴比伦在那来往征战的时候，那起头呢，这个所谓起头。这个腓力士这个灾难是遭在这个以埃及的手里，但最后我们知道是巴比伦呢就征服了埃及。所以最后你看这个苦难是什么？是从北方发起，成为仗义的河。那果然后来这些事情发生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我们说过这个预言啊、预言的情形。那现在我们再回到这个西班牙书第二章，然后那么但是呢后面很有意思，后面说这个沿海之地要变为草场，其上有牧人的住处和羊群的圈，这地必为犹大家剩下人所得。所以告诉我们说，根据这个预言呢，虽然他们变成荒凉以后，但是最后呢要被犹大家剩下人所得。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犹大人虽然要被掳到巴比伦，但他们要回来的，剩下的表示他们要回来，而且他们不光要回来，而且要得着什么沿海平原的地。那么这个圣经有预言呢，完全预言了，那就是在主前146年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犹太有一些民族预言马克蒂吗？那是为了反抗这个叙利亚，这个叙利亚王。那么那是很有名的故事，对不对？那么但是这个主前146年的时候，那果然呢，我们知道这个马克蒂的一个弟兄叫做约拿丹，那么就把加沙拿下来了。所以后来一点都没有错。那么果然呢，就像这里所说的，这地必为犹大家剩下人所得。那么以色列人呢？以色列没有，以色列十个支派的就被掳到巴旦亚兰，后来就失散了。那有的到了今天的这个大概阿富汗或者中国或者是西藏。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圣经很准确的，就是这些人不漂流就不再回来了。但是呢，这个就告诉我们，不管怎么样，你看见我们当神审判列国的时候，那么他列国受了审判，因为腓力士人的确是给以色列带来很多很多的困扰。那现在他们落在神审判的手里，因为他们的罪的缘故， 但是最后你看你这里说什么，这地必为犹大家剩下的人所得，他们必在那里牧羊牧放群羊，晚上必躺卧在亚斯基伦的房屋中，因为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眷顾他们，使他们被掳的归回。所以这个在历史上的确是应验了，但是这句话的应验是两次的应验。第一次的应验呢，就是公元前146年的时候，远期的应验呢，那就是1948年以前。如果大家有机会到以色列，到以色列去看的，马克吐温去过的，他非常的失望，就给我们看整个的迦南地，因为没有田野，没有田野，根本是一片荒凉的地方。所以整块地方就像这里所说的，就像所说的，这个就像所说的，好像是没有人居住一样，没有多少人烟的。所以那个时候，你看耶路撒冷根本就是废城，废墟一样，上面有一个清真寺而已，那么别的根本没有什么，根本一点都不重要的。但是1948年以后，你看果然以色列人回来了。所以现在你看见说，的的确确现在上面不光是有以色列人，而且呢，你看你也有这个非利士人。不过当然，这个最后完完全全控制整个的迦南地呢，是等到弥赛亚回来的时候，等到主要回来的时候。所以今天你看他们还是土地上，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那一块那些的地方，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以色列人。他一切合作他们，所以这个呢，有的是正在应验当中，或者是正在演变当中。那我想我们可以会看得很清楚。所以这个呢，就是关乎非利士人他们怎样的受审判。然后从第八节到第十一节，是讲到摩亚和亚蛮人受审判。那讲到这些的时候，原因是他们自高自大。原因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辱骂毁谤我的百姓。所以从第九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摩亚必向索多玛，亚门人必向俄摩拉，都变为刺草、岩坑、永远荒废之地。我百姓所剩下的必掳掠他们，我国中所剩余的必得着他们的地。”这当然指着将来最后说的。不过大家今天到过约旦都知道，约旦的的确确，你和以色列比较，你看见很多地方好像都不一样，的的确确。一对比，你真的选的出来，好像约旦就是变成刺草，变成岩坑，好像是荒废之地。大家如果去过约旦，我想一定会有这样的印象啊，会有这样印象。不过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讲到万国的时候，你看虽然神审判的时候临到他们，但是最后怎么样？最后就是第七节，耶和华必向他们显可畏之威，因他必在世上的诸神受弱。列国海岛的居民各在自己的地方敬拜他，所以你看神审判列国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也是要大家能够敬拜他。所以这个应验最后是应验在千禧年啊，那个时候我们的列国都要来敬拜他。所以这个很明显告诉我们说，神就是对于世界的审判，他最后也不是毁灭，他最后还是希望能叫耶和华的名在全地能显得何其美。那么第十二节，古时人呢，你们必被我的刀所杀，因为在主前654年到721年，大家不要忘记，那个时候事实上呢，是古时统治整个的埃及，所以这里的古时应该是代表埃及，所以呢，必被我的刀所杀，所以一点都不错，这个预言果然，这些预言果然应验，意思就是那个时候的古时不光是今天的以索比亚，它事实上是延伸到今天的埃及。所以这里的预言呢，应该是指着埃及来说的。然后第十三节，耶华必伸手攻击北方，毁灭亚述，使尼尼微荒凉。那最后我们叫尼尼微果然荒凉，当初神不是容许，神不是宽容了尼尼微，因为他们全程悔改了。但是最后你看见是怎么样呢？他说必这个神必伸手攻击北方，毁灭亚述，使尼尼微荒凉。尼尼微就是亚述的什么？就是亚述的京城。那但现在不要忘记，这个尼尼微啊，是亚述，就是把以色列十个支派掳去。最后呢，他们是亡在谁的手？亡在巴比伦的手里。所以尼尼微是荒凉，如干旱，如旷野，那就表示什么？表示巴比伦兴起。所以你看见神也用巴比伦，结果怎么样？就把以色列人像树一样连根拔起，抛到巴比伦去。 所以这个就是那个时候。所以你如果看着云里晃凉，你就知道是巴比伦的势力已经抬头了。那么然后下面讲到巴比伦荒凉的情形，然后第十五节，这是素来欢乐安然居住的城，四周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现在何竟荒凉成为野兽躺卧之处，凡经过的人都必摇手嗤笑他。圣经里有两座城，就这是怎么说呢，他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有两座城，一座是尼尼微这里讲的，还有一座呢，大家我没有时间读了，大家如果去读以赛亚书四十七章第八节，巴比伦也这么说的。所以你看最后这个巴比伦通通要荒凉。所以弟兄姊妹，这句话就证明说，虽然神是借着亚述来这个审判了以色列人，就是借着他们的手把以色列十个支派挪走了，但是最后你看亚述也被审判，因为亚述他骄傲说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那除了他以外，结果是谁？巴比伦把他灭了。那巴比伦兴起的巴比伦也是这么说的。那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最后呢，这所以很清楚呢，你看见这个就是列国通通要受审判来做的。所以第三章第六节，我耶和华已经除灭列国的民，他们的城楼毁坏，我使他们的街道荒凉，以致无人经过，他们的城邑毁灭，以致无人也无居民。我说你只要敬畏我，领受训诲，如此你的住处不至照我所，你一定有福命，就是你们从早起来在一切事上败坏自己。意思是神借着这些外面的事情带给他们警讯，要他们悔改，结果呢他们从早起来就在一切事上败坏自己。所以第三章第一节怎么说呢，这被你依罪欺压的城有祸了。你读第二节你知道这一定是耶路撒冷说的。所以现在你看见吗，神攻击犹大，说他你是不知羞耻的国民或者国家，就第二章第一节。那神有攻击耶路撒冷，说什么？这被你污秽欺压的城有祸了。神是希望他悔改，所以神怎么说呢？你只要敬畏我，领受训诲，如此你的住处不至照我所拟定的除灭，就是你们从早起来就在一切的事上败坏自己。所以最后你看见等到苹果烂透的时候，你看神的审判最后就轮到了以色列。那这个就是耶和华那个大的日子要临到。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然后我们下一次我们再继续。好，我们第一次有些简单的祷告。